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读的圣经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若是各位读过启示录的话，你就知道说启示录还没有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情发生之前呢，头两二章跟三章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所讲的话。那么这段圣经呢，对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关系，因为那边说凡有耳的听的都应该来去听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对每一个都有关系的。启示录第二章，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就翻开吧，还没有打出来我就读了哈。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 OK 啊，我知一起来念第二节，预备起。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着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够忍耐，会为我们劳苦，并不乏。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习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凳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赐给他们吃。好，这是以弗所教会。其实我们对这个以弗所这三个字呢不是那么陌生哈。那么其实呢，以弗所呢是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岸，在座当中很多人都去过这个土耳其去游玩了，看过地方哈。其实呢，以弗所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岸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不过呢，罗斯，你现在去的话呢，已经没有当时的那么繁荣了，已经是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一个城市。不过在保罗的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不然的话，保罗呢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第二呢，保罗的时代是那个时候现在有土耳其、有希腊还有欧洲其实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欧洲一个大的帝国叫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帝国呢是横跨了欧洲，然后呢是中东，然后是北非，整个地中海包围住，这样子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帝国，一个的国度非常的大，并且呢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种族，甚至很多不同的宗教。所以呢你看见有基督教开始有犹太教，还有那些是拜偶像的，是不是这个等一下我说到这个以弗所呢邪气冲天这个就是以弗所城跟以弗所教会。那么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地方呢，我们要稍微温习一下。我们知道说保罗去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一些稍微有跟基督教接触但是不明白基督教真理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呢曾经接受过洗礼，但是这个洗礼呢不是重生得救归信耶稣的洗礼，他只是归信施洗约翰所传的，你们要悔改，等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们不知道救主是谁，他只知道是说我需要悔改，我有罪，我需要主的赦免，我需要主的给我那个解药，但是他不知道那个解药是什么。所以呢，保罗告诉他说，你们今天所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神成为了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你要接受他，他已经替你的罪付上了罪的刑罚的代价，你今天接受他，你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就可以做神的儿女。 所以呢，这十二个人就说：“好啊，我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当他们接受福音之后，保罗就替他们施洗之后，他们就说出方言出来，一些话他们从来以前没有学过的，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呢，就讲出这种的这个话语出来，就证明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正是来自上帝的，在那个时候是个记号，一个记号性的一个方言。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保罗在那个地方两年多的时间在以弗所，那么他一方面在会堂呢就向犹太人传福音，在学堂呢向希腊人传福音。所以保罗说什么呢？我对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句话不是意思说保罗没有要骨哈啊，看着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在不同文化里面，保罗能够应作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认知，啊，把他的福音能够 get across， 能够送给他啊。那么前两个礼拜听见一位姐妹开会的时候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有一只白兔被吩咐去钓鱼，他用什么鱼饵呢？他用红萝卜，当然了，钓不到鱼，因为他以为说我很喜欢吃红萝卜，所以呢，其他什么动物呢都一定会很喜欢吃红萝卜。结果呢，没办法沟通，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我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就是这个意思。啊，白兔，你很喜欢吃红萝卜，但是你不能够用红萝卜去钓鱼，就是这个意思。啊，还有呢，这个保罗在这个的以弗所的时候，他传福音非常的有能力，他针对人的那个理性的层面，但同时呢，圣灵与他同在。圣经说神用他的手啊行了很厉害的神迹，甚至什么呢，保罗所穿的衣服，保罗所用过的围巾放在病人身上，病人都会立刻好。哇，真是很震动性、很震撼性的一个事情。各位请你注意，不是保罗说我今天没有空，拿我的衣服去吧，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人认为说他所传的福音是来自上帝，他这个人呢身上充满了能力， maybe 我用这个信心啊，从他身上自取这个能力，就能够帮助我的那个病人。是病人，不是保罗说哎呀，我现在好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的冒牌的假师傅啊，就把一大叠的那个围巾来祝福，然后一条卖出去，20块美金一条，那个是错的，你绝对不要去，绝对不要买，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搞错哈。所以保罗正是，所以他讲到的时候，他有理性的层面，他也有灵性的层面。我想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传福音，理性层面呢是非常的强的，是吗？对不对？我们很会辩论的，我们会用这个宇宙论，我们会用这个什么的论、什么的论、存在论来去解释福音啊。但是呢，我们在灵性的层面就比较软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说，老师我在理性上面给他赢了，他就会得救。其实你一方面需要理性，你同时也需要灵性，你需要祷告，你需要为自己祷告，你更需要为传福音的对象来去祷告。因为圣灵工作的时候，无论他的性何等的刚硬，好像堡垒一样的那个墙啊，圣灵的工作进到他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墙啊能够挡住的。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应该好像保罗，有理性也有灵性啊。有些人传福音呢就有灵性啊，理性吧，理性就很激烈，很激烈，信什么呢还不知道啊，很激动，很有情绪，很有感情，也好像很有能力，但是呢，把那个没办法把那个福音的那个内容啊讲出来。虽然啊，我信了，我信了，结果信什么呢？他们都不知道。有理性，也需要灵性。这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我们也知道是说，另外呢，圣经说什么呢？这个第十九章，那么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也曾经把有七个人这个是一个 team 一个队啊，那么这些人啊，就很会赶鬼。他们赶什么鬼呢？圣经说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要把你的鬼啊赶出去。这些赶鬼的人啊，他本身不相信上帝，啊，也不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不过他觉得保罗这个咒语啊非常好用，你知道吗？他以为是个咒语，一个 magic spell。所以他说 我现在赶鬼，我只有念这个咒语呢，咒就行了。这样子，他自己呢，没有用信心跟保罗所传的福音连在一起，啊，他以为是个咒语啊。所以呢，今天很多人有时候都误解基督教，误解信仰，他就以为说啊，我念这个就很灵的了，这样子。最重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其实呢自己也没有用信心跟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五个字连在一起的。他以为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就是一个好像是 magic spell 一样，一种的咒语一样，就很灵的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因此圣经说什么呢？那么鬼呢就对他说啊，耶稣基督我知道，那么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们是谁啊？那么鬼呢从那些人身上就跳出来跑到他们身上来，所以很糟糕啊。哦，后来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迷惑人的那个团队哈，在以弗所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人赶鬼好厉害的，结果他们被鬼害了，所以呢变成以弗所的头条新闻了，头条新闻了，大家都知道哇。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手机也没有 WhatsApp， 但是一下子呢传到以弗所都知道，圣经说的全城的人都知道。所以呢，当保罗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圣经说什么呢？耶稣的名呢就壮大了，变得更加的壮大，更厉害了。各位，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保罗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结果是什么呢？耶稣的名壮大了，不是保罗的名壮大了。啊，若是今天有一个传道人，他的目的呢是要使到他的名字越来越壮大的话，这个啊可能是假先知啊。一个真的传道人，一个真的牧师，一个真的 evangelist， 在他生命当中啊，他是在反照基督的荣耀，不是跟基督抢荣耀的。凡是人啊跟基督抢荣耀的话，他就是假师傅了。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以弗所的信徒啊，以弗所当时他们就耶稣的名就壮大了，不是保罗的名壮大了。不但是这样子啊，信的人集体认罪，这是很厉害的哈。各位，全城的人集体认罪，甚至呢是行邪术的人哈，行邪术的人，他们把他们的那些树啊，那些邪术的树啊拿出来烧掉。圣经说总共烧掉50,000块，我想这五万块不是现在50,000块，讲的那么的拿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烧树啊，烧了500块、50,000块。美金台币啊，人民币啊，港币，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相信这个50,000块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一个数目。不然的话，圣经怎么会描述呢？50,000块。所以你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那种的健康、那种快乐、这个讨人喜悦的福音，他们是彻底悔改的那个福音，憎恨啊全城的一个福音。主的道呢，就大大的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保罗在当时实在是给人称为是一个瘟疫啊，好像是一个 virus 一样的。他到了什么地方，就颠覆了那个社会。这个社会颠覆了之后，是往好的方面前进，你知道吗？不是颠覆了之后就一塌糊涂，不是。颠覆完之后，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文化、整个的人心是朝向好的那方面去的。颠覆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混乱，哎呀，不要乱了，不要乱。乱完之后就有好的结果，乱完之后就好的结果。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好，这个就是以弗所城跟以弗所教会的状态。那个发信人呢，我们知道说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发这一封信的。好，各位，这里说什么呢？你要写信给啊，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啊。这个使者是谁呢？老师，你念英文圣经啊 ，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of Ephesus， 啊，天使。那么我们 angel 嘛 ，angel 这个字哈，希腊文叫 angelos。这个很多人以为是说每一个教会上面有一个天使看着这样子哈。各位，这个天使这个字哈，原文很简单，就是使者的意思啊，使者啊，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人的意思。所以呢，其实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使者在七个教会里面是讲到上帝所安排在那个教会的传道人。 可能是一群的，可能是一个的，可能是一个带着一群的这样子。那么我们听完以后，好了好了，那不关我的事，是谁给传道人的这样子，因为他们负责教会们，因为他们带领教会们，所以呢，上帝警告他们是应该的这样子。各位，我说你读下去，你会发现原来这段圣经不单只是写给传道人的，里面说什么呢？凡有耳的都应该听，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耳朵的，你都要听，你都要听。所以不单只是写给一个人的，乃是写给所有的人的。因此呢，我们看见发现的是耶稣基督啊，里面写什么呢？老师，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呢，原文叫天使，其实就是教会的负责人哈，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啊，老师，我们读这个第一章，这个星啊，主耶稣拿着七星，这个星啊，在第一章最后的两节都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星呢，就是指到使者，所以呢，这个使者这是星来做解释的啊，所以意思说什么呢？这一位的耶稣，他讲这篇道之前，他让所有的他的信徒知道说，他手上拿着七星啊，这个七星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七星啊，我们说拿着啊，好像是拿着这样子啊。其实老师你读英文圣经，他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是 hold， 他是托住他，他说扶持他。啊，神是拥有他，是安排的意思。其实呢，我们读以弗所书，后来知道一件事情，以弗所书岂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对不对？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与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呢，这些的传道人不同的恩赐，都是上帝安排在教会里面。并且呢，他们说实在，以利亚对不对？跟我们也一模一样，传道人他是传道的，他还是人啊，对不对哈？他不是一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是超人一样，他也是人，不过是上帝呼召他们，栽培他们，差遣他们，然后呢就保护着他们啊，因为这些人啊，撒旦最喜欢。最有兴趣供给的一个人啊，我最近收到一封 email 啊，这个是我的传道人啊，我的传道人是说，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大概比我大十年左右啊，一个女传道啊，那么所以呢，一直以来呢，我都看他是我的牧者一样的，都是传道人这样子啊，他对我讲话呢是非常的。这个直率的啊，不隐瞒什么，都很关心我。他说，林祥元了，就是说我叫我的名字祥元。他说你呀，感谢主，你的工作都做得很顺啊，要小心啊。他说要小心啊，不要落在试探里面。然后呢，他下面写什么呢？他说我不是说你现在已经落在试探里面，我是警告你而已。他说我是警告你，因为我们在美国看见很多很多的。神所用的传道人啊，相继都跌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跌倒的时候，很多的会众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甚至在社会当中都起了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你要为群羊谨慎，你要为自己来谨慎啊！我很感谢神，我到这个年纪还有一个传道人这样子很直率的告诉我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啊！所以呢，传道人是常常给人供给的，撒旦供给的一个对象。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弟兄姐妹，请为传道人祷告。你说有需要吗？他们做传道了，他们已经做传道了哈。哎，他们是来牧养我们的，来关心我们的，来教导我们的。他应该为我祷告，那么我为他祷告呢？好像反过来不像这样的，他不需要的。其实刚刚相反，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他们是传道。但是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个血肉之躯，也是一个人而已。所以这个教会若是为常常为传道人守望祷告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现在也 我没有 不害羞的，请各位常常为我祷告， 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有什么不好啊？非常好。我要求各位，我恳求各位，常常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祷告。现在我们教会总共有15个传道人，还不能西区啊，西区独立的嘛，不然的话差不多20个。我们5个堂总共有15个传道人，所以请你常常为这15个传道人来去祷告，是上帝托住他们的，扶持他们的，甚至呢，上帝拥有他们的，上帝也安排他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说传道人在教会主恩堂做得越久越好，是吗？能跟弟兄姐妹打成一片。但是有一天神说我要把这个人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哦，若是很清楚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大家都要感谢神，都要顺服。比如说我们 Temecula 那个 Pastor Gary，他在我们当中做了差不多四五年了，他说神感动我要去日本去做宣教。其实呢，对大家来说是可能是有点好像是有点的奇怪，为什么去日本？但是呢，他来主恩堂之前都已经告诉我了，他说希望有一天我希望能去日本，因为很多的华人呢，都不喜欢日本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这个所产生的那个伤害，虽然我们很多人信主了，但是这种的感觉和心结啊还不能打开。但是很奇妙，他说其实我也是一样，不过呢，神同时呢也把这个的爱日本人的那个心不是赞成他们所做的事情，乃是爱他们，愿意他们都能够得救的心放在我的里面，我就顺着这个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的使者在神的手中，上帝托住他们，也拥有他们，也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传道人不是说哎呀顺境我就做久一点，逆境我就快一点跑，不是的在逆境的当中，在不顺的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认定神的护照，神护照你在这里，你就在这里，甚至说神要你在这里受一点苦，你就乖乖的受一点苦吧被炼净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神拥有七心。另外我们来看不单只是这位的主你想想看读圣经读得慢一点慢一点这位的主手上拿着七心，圣经怎么说呢？他在7个金灯台当中行走，走来走去这样子。各位想想看，7个灯台在旧约的时代，会幕里面就一个灯台，是吗？圣殿里面就一个灯台，但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有7个灯台。当然这个七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因为这个启示录这个启示录2章3章真的讲到7个教会。不过你也知道一件事情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完整的意思，一个礼拜有7天，对不对那么五旬节是7个7天，第50天五旬节，这个七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6天，第7天休息了，是吗？所以七是一个 complete 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灯台7个灯台是代表，当然在这个土耳其7个小亚细亚 Asia Minor 7个教会，但是同时呢，也说到今天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7个教会，哎呀，我们比较像这个教会，不像那个教会。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情教会大到一个地步的话呢，7种的好都有，7种的坏也有，是吗？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个眼光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只认定以弗所是我们，其他的不要读了不会这样子的，甚至不会浪费篇幅放在里面叫你不要读的。每一个教会的问题我们也有，每一个教会可取的地方我们可能也有我们来看一看好，再试想一下灯台的意思各位有时候圣经没有讲的灯台是什么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会灵异解经但是若是圣经说这个灯台是什么意思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猜了，这很明显了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灯台呢？因为以前的会幕敬拜的那个会幕其实不是很大，你不要以为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岂不是盖了一个帐幕吗？ 这个帐幕呢叫做 tabernacle， 叫做会幕，其实就是帐幕的意思。其实不是很大的，不是很大的。有时候我们啊，一定是哇，上帝宏大，就好像是圣彼得大教堂一样那么大。其实没有，没有那么大。老师，你看看那个七寸了、啊，不是那么大的。那么进去以后呢，因为里面都是遮盖起来，没有透光的，所以呢，他们需要灯台，以知道这个的进到里面的祭司才可以办事，有实际的功用的，有实际的功用，也有这个属灵的意思哈。我们读到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灯台，其实就说到是教会，很简单，金灯台就是教会。我今天没有把经文打出来，你回家看一看，启示录第一章最后两节讲得很清楚的，这个灯台就是教会，这个心就是使者，很清楚，你不需要猜的啊，不需要猜，甚至不需要解经，圣经已经替你解了，很简单，灯台。那我们看见。灯台是什么呢？用什么来做的呢？灯台是用金金来去做的。什么叫金金呢？各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所有代表神的器具都是神圣的，都是代表神性那种的 holy nature 啊。所以呢，金金呢是代表神性的，意思是说教会以及信徒啊。应该在行事为人来彰显神的那个的性情。我很喜欢金金，英文叫做 pure gold， 纯金，没有掺杂什么的。各位，今天我们在世界啊，比如说教会里面讲到教会的管理，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学到一些的管理学，有没有心理学、辅导学，还有什么这种的 EQ、IQ、EQ 这种的。什么怎么样驾驭别人，对不对？怎么样使到你的老板放在你手上随心所欲，你不是老板，你怎么去英文叫 manipulate 操控他，你知道吗？操控他，所以呢很好用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因为他们都用这种来去叫我们嘛，这样子。我不是说你在世界所学的东西都一定是坏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需要知道金金为什么会成为金金啊？是因为金矿经过过滤之后才会变成金金，是吗？对不对？你把它烧了，那个杂那种的其他金里面那些的其他不是金的东西都要过滤出来，是吗？它才会变成金金啊。OK， 从这个观念来想，我也曾经听了很多在世界里面的领导学、辅导学、心理学、管理学啊，很多人就说很好用，就把它带到教会来。结果呢，初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很好，但是呢，使到整个教会都不像教会，你知道吗？哎呀 ，it works， it must be true， 哎，很好用，很好用，一定是真的。结果呢，教会就不像教会，教会变成社会，是吗？所以呢，我不是说不需要学，但是你需要 filter， 对不对？你需要过滤。你把世界东西来过滤，用圣经真理来去过滤之后，有一些的事情是真的合乎圣经的啊，仆人领袖，对不对 ？servant leadership， 你就可以用其他啊。圣经讲这个 servant leaders， 不是讲 church boss。很多的外面的书是教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 boss， 做老板，不是做属灵的领袖 servant leader， spiritual leadership。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呢？金金什么意思啊？把世界的东西思考过、祷告过、过滤过，然后呢，能够用在神的话、神的教会里面是可以的。所以不要极端，哎，世界的完全不用啊，不是的，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但是需要过滤，要过滤。那么金金也代表什么呢？这个金金也代表了啊，我们把最好的来献给上帝。所以呢，会幕里面啊，不是那个。好像是快要倒的一个帐幕一样，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时代，凡是代表上帝的，凡是献给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的，是吗？我再讲一遍，圣经里面有一贯的思想，凡是代表上帝的，凡是献给上帝的，都是最好的。我们看见韩国基督徒人口最保守的估计是30%，韩国 Korea， 对不对？ 最保守的估计是30%。他们以前很穷，整个国家都很穷，啊，没有什么Samsung啊，也没有什么Hyundai啊，对不对啊？什么都没有。以前呢，我说是40-50年前，什么都没有，韩国很挣扎，大家都很穷，啊，他们的弟兄姐妹去夏令会，要自己带饭的，带什么饭呢？白饭、kimchi 沙饭，饭也像 kimchi， 就是 kimchi and 饭，that's it。哪里说我们住在那个？现在我们还嫌那个 Catholic Chapel 啊，你们说不要再去呢，烦死我们了。都是温泉啊，都是那个坐下来的这个 lunch 啊，哎呀，就埋怨了这样子啊。他们有一个 philosophy， 他们有个想法，在韩国的信徒的当中，他们自己住的地方呢是非常简陋的，但是他们的教会呢却是非常的辉煌的。你以为哈，你去他们的教会，哇，这个教会有钱的不得了，那么我去他们的家看一看，结果穷的不得了，你会吓一跳，你会吓一跳，怎么可能啊？这些穷人怎么可以弄到教会那么漂亮啊？没有，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的想法，凡是代表上帝的，凡是献给上帝的，都应该是最好的。他们就因为这个思想呢，神也很 honor 他们哈，神也很报答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国家啊，整体来说是越来越进步。我们感谢神。哎呀，现在都是我说大家都效法韩国那些女生的样子，都是一个样子，去都是整容啊，帅哥啊，美女啊，当然这个是世俗的了哈。但是你看见韩国在很多的其他层面在 leading， 对不对？在 leading 这个影响这个世界啊，还不是整个韩国，南韩而已啊。所以你看啊，所以那时候金晶啊，是上帝是配得我们这样最好的来献给他，他配得我们这样最好的献给他。因此呢，我这个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首诗歌感动我们啊，很可惜我们没有再唱啊，这是 give of your best to the master， 有没有唱过啊？各位啊，青年诗歌 ，Give of your best to the master， 哈、啊，把献什么？献你年轻的力量，哈、啊，那首歌很常常唱，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唱歌不一样的，常唱。不过呢，多唱几十遍就进到心里面。Give of your best to the master， 把你最好的献给主。这首诗歌从年幼的十几岁就抓住我们的心。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要把最好的献给主。看见五个孩子，他们那是最好的孩子，他们今天都献给主了，感谢神啊，感谢主啊，啊！所以呢，金晶的意思这个哈、啊，灯台的材料，还有呢，灯台的制造。各位，我比较少提到，你们也没有注意啊、哦。原来灯台是有七条管子，是不是啊？你看过没有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它一条一条做，难道怎么上螺丝啊这样子？就是流进去这样子，没有，它是一块金打出来的，一塌连整的金打出来的，一大块金啊，石头那么大的金啊，打打打，敲敲敲敲敲，打打打打，敲敲的。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不像灯台，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个的那些艺术家看见一个大理石啊，我们看见的时候是一块大理石啊。但是一个艺术家的看的时候呢，他会看出一个美丽的艺术品，一个人像，是吗？所以呢，这个的灯台啊，是上帝呢慢慢打造，不是塑造还是比较是温柔一点的，有时候是打造的，啪啪啪啪啪打的。所以呢，有人说什么呢？啊，教会是经过外忧内患，慢慢自我更新，慢慢给上帝更新。成为一个比较像样的教会，啊，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叫做《不像样的教会》，叫做《不像样的教会》啊，什么意思呢？这个牧师呢退休了，他就把过去几十年他在教会所看见的问题写下来啊，当然他有一些的解答，不过呢他都很勇敢啊，我不理了，我都快死了，我算了，什么都讲这样子啊，所以这本书叫《不像样的教会》，不像样的基督徒这样子。我觉得真是，其实呢，教会在世上不可能会最完美的，不过呢，神就是在打造我们，所以呢，教会有时候会遭遇到外面的打击，有时候会遭遇到里面的攻击，但是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那个身上，主啊，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你用的办法来去打造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信心， 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能够认定你怎么样打造这个教会，以致这个教会有一天成型了。灯台的制造，还有呢，灯台的地方，旧约的时代啊，灯台呢是放在会幕里面的，新约呢却是放在各处啊，对不对？以弗所、腓立比、哥林多，是吧？啊，很多的这个灯，那个地方都有教会，都有教会。最近我们岂不是去了尼泊尔吗？有人问说，林牧师啊，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呢？有机会再详细的说。不过呢，我们一直以来，主恩堂的短宣的那个目的，希望是长期定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去短宣，今年去这个拜拜，明年去那个又拜拜，第三个又拜拜，好像没有什么的结果出来的，是吗？因此我们几年前就已经说，以后我们做短宣好不好，选定一个比较有策略性的地方，我们就长期定点，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直到这个点的开花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选定尼泊尔，为什么呢？有两个，因为一方面他们经济有很大的需要，整个的尼泊尔啊，另外呢，属灵方面很大的需要，都是印度教的，80%印度教徒，10%是佛教徒，就1.4%是基督徒，1.4%是基督徒，啊，并且呢，政府呢绝对不同情基督教，绝对支持佛教，绝对支持印度教的，很明显的，他们也没有人权的，他们那些地方，政府说的是这样子，哈，因此我们选定那个地方，是一个你去到这个印度啊，印度这个尼泊尔。你可能会不舒服，哇，满街都是神，哇，满天神佛这样子的。各位，就好像以弗所一样，以弗所啊，邪气冲天。你看，烧书邪术啊，那个邪术的书，单单烧都烧了五万块的钱，啊，还有他们的偶像啊，拿出来烧这样子哈。所以呢，以弗所是一个邪气冲天的城市，但是呢，上帝就把灯台放在那个地方。别这样不，后来我们又读了，这个城市。啊，耶稣怎么说？有撒旦座位之处啊，就是在那个地方是拜偶像非常厉害的。我的教会以前香港那个教会叫做圣徒聚会所，圣徒聚会所啊，有点聚会所的背景。但是我们那条街什么街呢？我们那条街啊，叫做北地，北边的北地是皇帝的地，因为另外一边是北地庙。所以那条街呢叫做北地街，是吧？啊，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拜上帝，但是在北地街里面拜上帝，这样子哈。你说不好吗？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的人就很喜欢去拜北地庙里面，就拜北地。现在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这些的人。你不要说台湾的天母啊，天母区啊，天母也是一个有天母庙的，你知道吗？以前。啊，有天母庙的，是日本跟台湾联合来制造的一个庙哈。那天母很多教会啊，天母灵粮堂啊，什么天母卫理公会啊，什么都在天母下面的教会。我的意思什么呢？教会啊，不要哎呀，我们应该选什么地方去教会呢？当然我们还当然是 Rancho Bernardo， 对不对？啊，我们是中产阶级的读书人的啊，怎么样的呀？因为我们华人聚区。但是不要给这个思想限制啊！啊，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忙那个的伊拉克那个地方呢？哎，我告诉各位啊，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以为你去了伊拉克，啊，巴格达，对不对哈？巴格达，真的都是阿拉伯文啊，餐馆啊，开车都是伊拉克式的开车，他们说的，伊拉克式的这个开车法。但是我们认为说那边需要教会。因为那个地方那么宗教上来说是非常的黑暗的，需要灯台在那个地方。在洛杉矶有一个区，一般人不敢进去的，在 Inner City 里面有个教会。后来呢，有人把这个教会介绍给我们所有的人认识。这个教会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A Church That Never Sleeps。一个不眠不休的教会，什么意思呢？我们教会有办公时间的，晚上11点不要再来，没有人，10点钟还是啊。但是它是24小时的，但不是说都里面有人，你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喊救命的，可以的啊。 有一个，我这里讲过一个女士，她在有一天回家，晚上回家，结果呢，她发现她的钥匙锁在，就是说，就是被 lock out 啊，她没有钱。你知道在美国哈，12点钟打电话叫人替你开门哦，我想现在起码300块，美金啊，起码啊，300块来替你开一开哈。她哪里有钱？30块都没有。他就打电话，那么那个教会就开在这个 inner city 里面。他打电话给那个牧师说：“牧师，我真的不想打扰你，但是我现在没门进去，我的孩子没地方睡，怎么办呢？”这样子，没关系，我立刻派一个人来替你开门，真的来去开啊！哇，那个姐妹就很感激，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这样子你们教会人才济济啊，连这个开锁的人都有。他说。这个不是，他以前是做贼的，他就是小偷以前啊。他开门不需要钥匙的，随时可以进去的。不过现在信了耶稣了，他把他的恩赐奉献给上帝，帮人开门。以前开门是做坏事，现在是开门做好事。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有个灯台。放在那个人不敢去的地方，以弗所别加摩，就是这个。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刚讲完这个 introduction， 还又讲以弗所啊，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啊。好，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真是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主恩堂，放在各处。我们不是选择我们喜欢的地方，我们真的愿意是说，真的愿意是说。我们教会能够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灯台，照亮有需要的人，照亮住在黑暗里面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不要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外面不错，但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